欢迎来到爱情诊疗室，让我们一起重建亲密连结，让爱回温。我是怡璇。
我是怡白。
爱情诊疗室是怡白老师的线上课程，我们再一次给学员的一个福利，只要你完成学习，就有一次机会可以填写爱情诊疗室的表单，获得怡白老师针对你的关系有进一步的分析和建议哦。
好哦，感情里有一个大灾问啊，就是说关系里面出了问题的话，你在努力的时候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够？好，然后什么时间点是一个停损点？好，那我今天就会分享两个明确的判断关键。
好哦，那在开始之前要跟你分享，起点文化的 APP 已经上架半年多了，很多很多朋友都很喜欢，每天都来使用。那在使用的过程也回馈给我们很多优化的空间，这些声音我们都听到了，而我们的团队也在努力之下，现在 APP 已经优化到有往前10秒往后10秒的功能，可以帮助你快速的掌握重点，然后抓回主题，这样子方便你收听课程。那未来我们也会持续的继续优化。
嗯，
怡白啊，我常觉得啊，在感情里面很折磨人的就是我们明明不好，
嗯，
我很想努力，可是对方好像有很多的为难。
嗯，
等到我想说啊，好了算了，不要勉强你了，
对，
我想离开了，可是对方又不放手，
对，
结果就是大家一起卡在原地，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嗯，
好，我们今天先来听今天的来信。嗯，
好哦，
今天的来信叫做 Sandra， 36岁，那他是金融财务相关的风险分析师。他跟另一半呢，谁是追的，谁是逃的呢？ Sandra 说，在关系里面我是比较追的那一方，重视双方的连结亲密感，也比较主动面对冲突跟情绪，只是在结婚跟育儿的生活过程里面，长期受到挫折跟被孤立的感觉，让我渐渐变得像怡白课程里面讲的封闭的刺猬。
嗯，
而对方则变成是猛烈攻击的穿山甲。
嗯嗯嗯，
那他们的典型失控对话，Sandra 提供我们两个情境。第一个情境啊，是对方只针对 Sandra 的主强。好，比如说，嗯，Sandra 看对方好像下班回家状况不太好，所以 Sandra 就先关心，我看你今天没有吃晚饭就进房间了，还好吗？是身体不舒服吗？然后对方就沉默没有回答。
对，
然后后来 Sandra 又继续问他，轻轻拍他的肩膀说，你还好吗？
还是沉默。
对，然后 Sandra 又继续说，我很希望有时候我简单的关心你也能有一点回应，每次被你这样子无视或者是沉默，我也是人，我也会觉得受伤。
嗯嗯嗯，
然后对方没有回应，但这时候小孩来关心爸爸了，
说
小
孩，爸爸你还好吗？
对，然后没想到他的老公就说，爸爸没事啊，只是比较累，不用担心，
带着微笑这样。
有可能是带着微笑。好，这是第一个状况。那第二种状况就是Sandra 会被对方不断的找茬，一直到爆炸。
好，
比如说有一次 Sandra 跟小朋友吃完晚餐之后，他就去帮小朋友洗澡了，然后可能有隔着浴室的门，然后他就听到对方一如往常的加班，回家之后就在餐桌上看新闻跟煮 Sandra 煮的面， 跟吃 Sandra 煮的面。
嗯嗯嗯嗯嗯，
然后对方就隔着门说，今天的面是比较咸。
嗯，
然后 Sandra 就回答说，你就配旁边的黄瓜丝跟萝卜丝吃。然后对方好像有一点点不高兴的说，嗯，我问你今天的面是不是比较咸。
好凶哦。
我不知道我们过度演绎啦。但是我就是从那个台词的内容来看，Sandra 就回答说，炸酱本来就比较咸啊，所以要配着菜吃。然后他就继续弄小孩洗澡，然后洗到一半，对方就把浴室的门打开进来说，你为什么今天中午没有把洗碗机切下去洗？现在晚餐的碗放不下了啦。
嗯，
然后他讲完就关门出去。然后 Sandra 觉得莫名其妙，他也觉得有点开始生气。
嗯，
可是 Sandra 很棒的是，他有先暂停，
他
没有先马上的要去辩解或者是反击。
对对对，
等到呢他洗完小孩，然后一起穿衣服，就平常跟小孩一样打打闹闹唱歌的时候，然后因为小孩还在旁边嘛，他就先吹自己的头发。
对，
那因为他刚剪了一个新发型，刘海不太好吹，结果他老公又跑进浴室说，你在干嘛？
嗯，
然后 Sandra 说，我剪新的刘海还不太会吹，吹不好。
嗯，
然后对方就说，不用再吹了，没差，你再怎么吹都一样啦。
嗯，
然后因为这样子的情况，就是从晚餐到现在的连续事件， Sandra 就爆炸了。
对，
Sandra 就跟她老公说，你如果工作上有压力，请你自己处理调试，不要发泄在我身上，找我麻烦。
嗯，
然后对方就说，我工作没有不顺啊，我是看到你就烦。然后 Sandra 其实蛮受伤的，他就说好啊，看到我就反正就离婚就好了。
对，
好，总之就是对方一直都是有一种固态附谋的人身攻击，让 Sandra 非常的心痛。那他没有继续争执，嗯，那天晚上他就跟小孩睡在小孩的房间。
嗯嗯嗯。
然后原本两天后约好的諮商伴侣諮商，对方也因为临时有工作就没有办法去。
对，
然后再来第三部分，Sandra 在听课或者是练习的时候的困难，他说。对方啊，自从换工作到现在，其实高压跟长工时让他更封闭情绪，而且有攻击性。然后对方其实一直都避讳不跟他谈任何工作上的事情。
嗯嗯，
只是呢，对方在小孩出生之后，他真的对小孩有很高的情绪耐受度，也很疼小孩。
嗯，
可是却对我没有耐心，经常用指责跟逐强的态度。
嗯嗯，
那 Sandra 就是告诉以白，他实际演练过暂停跟重启对话，也有表达自己的深层需求。
对，
但是对方都是沉默以对。
对，
然后 Sandra 非常非常清楚，他现在的关系里面其实双方的安全连结已经断裂了，就是以白曾经在其他节目里面提到的双方都缺氧的状态。
嗯嗯，
那他现在最重要的卡住的点就是他觉得对方很抗拒探索他自己的原生家庭。
嗯，
因为他的婆婆有告诉过他，就是老公的爸爸以前是冷暴力。
对，
但是老公现在的主观意识是觉得他的童年
很
愉
快，
父母的离婚没有影响到他。
嗯，
好，这是第一个卡住的点。
对，
那第二个卡住的点就是他的老公对于 Sandra 的一些亲密连结的邀请都是推脱跟抗拒的。
对，
比如说他并不认为他需要跟 Sandra 有两个人的约会或独处。
对，
然后另外一个困扰 Sandra 就是他们可能彼此上的身体上的连接跟触碰都很少。
嗯，
虽然对方口头上否认，不过他这几年有发现他老公买的贴身衣物啊、性玩具啊，
嗯，
会让 Sandra 有一点怀疑老公的性向。
对，
那 Sandra 也会自我怀疑，觉得是不是自己对对方不再有吸引力。
嗯嗯 嗯，
然后再来最后一个部分，他期待以白回答的问题就是上一次他们的失控对话真的让 Sandra 认真思考是不是要分开，那也认真跟对方讨论离婚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觉得 Sandra 觉得啦，勉强继续在一起对孩子可能
不
太
好。
不过就是对方思考了几天之后就告诉 Sandra 说他觉得 Sandra 还是对他很重要。
嗯，
他没有办法想象 Sandra 跟小孩将来跟其他人共组家庭。
对，
虽然说对方有表示如果 Sandra 坚持他还是会尊重 Sandra 的决定。
对，
那目前就是他们好像有持续的諮商，因为小孩三岁，然后是一个蛮重视父亲角色的时期。
对对。
可是同时 Sandra 也很担心如果他继续跟现在这个伴侣继续下去，会不会影响到小孩他将来在亲密关系里面对待另外一半的模式这样子。
对对。
所以他就想请教老师，对方虽然愿意继续諮商，可是好像抗拒重建亲密关系，而且现在很大部分的关系有没有办法前进是取决于对方的状态。
对对。
所以他想问的是伴侣諮商到什么时间点或者是关键我可以告诉我自己我们已经努力过了该停了呢。
对对。
以白你想先从哪里开始回应？
我其实在看这封信的时候 我感觉最强烈的其实是先生的情绪。
嗯 嗯，怎么说？
我就会感觉比方说像你在读的时候，你会中间有一些段落就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么坏，怎么这么恶劣。
嗯，
就是那个讲话你会感觉是很有攻击性很刺嘛。
对，
所以我那时候在读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是先生这边好像有很多很多的生气。
嗯，
但不知道这个生气是什么啦哈，就是因为他们也在諮商进行中嘛。
对，
然后在他们的文字描述里面他也有提到先生他在怀疑先生的性倾向啊。
嗯，
这件事情。
嗯，
所以有些资料我是没办法知道那么细，所以我不知道他是生气这个婚姻这个家还是生气 Sandra。
对，
还是生气有了孩子的生活以后变得很不知道是什么，
这都有可能，但需要在諮商室里面厘清。
对对 对，因为这个生气很多很多的时候啊，通常这个生气就会变成一个阻碍。好，那因为我自己的就是諮商学派有很多种嘛。好，那我自己的学派训练是情绪取向的训练。
OK。
好，所以我们的取向是对于情绪理论啊、情绪调节理论啊，好， 还有在依附关系里面情绪的这个互动跟牵扯，是我们被训练一个很主要关注的焦点。
嗯，
那在我们的训练里面，其实大部分如果我们遇到案主，他其实是对重要他人有很强大的愤怒，就是一点小小的事情他都会有很多很攻击性的反应的话，通常他的上面他表现出来的愤怒有多大，那他内心深处底下的受伤，好，受伤或是受困的感觉就会有多深。
OK，
那如果用一个比喻，我觉得大家比较可能好理解，就是他那个我们外在呈现的生气有点像树的树冠，
嗯嗯嗯，
那不是有
特别是那种百年榕树
榕树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如果对植物有点理解，就是通常那个树冠越范围越广
茂密
它底下的根就要越深，
扎得越深，
然后也是根的分布就会越广。
是是，
所以愤怒跟受伤它有点像树冠
跟
树
根
的两个概念
道理。
对，
这是不是也很像，就是有一些我们很担心爸妈不运动的小孩，他会愤怒的指责说啊，你是每天都这样，看电视被冲下来。
对对，
可是那个其实底下是害怕爸妈生病，
对，
然后他不舒服，
对
对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然后或者是有时候我们攻击伴侣说，你不要每天都只会赚钱嘛，你真的把自己活成一个 ATM 干什么呢？
对 对, 对，
可是那底下可能是那个汤的树根是我好怕被忽略的孤单。
对，你就一直赚钱，然后你到底什么时候留时间给我？
对，
那个孤单的感觉。
Okay,
对对对，完全就是你讲的这样。
明白。
所以所以从我的训练里面，当然因为諮商有不同的学派跟做法嘛，齁，那所以我提供的我看到的东西就会是从我的训练里面我提供的参考的观点，就会是这个生气其实在諮商里面从我们的角度看就会觉得是蛮需要被爬书，好，跟表达，它不能被跳过跟忽略，因为如果跳过跟忽略它就是很像一个堵住水管的东西，一块大石头，
真的
它就一直堵在那里，
真的，
那你底下就像你刚刚讲下面树根不管是受伤还是害怕，不管是什么就没有办法流出来，没有办法接触跟流出来。
对
对对，
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可能会，我觉得在民间观察或者是我自己的情况，我也有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那个情绪啊，如果没有被梳理开的话，我是没有办法碰触到，
对对对对，
碰触到我们关系真正的核心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所以像我觉得刚刚以白提醒的也很重要，就是 Sandra 你可以想一想，就是你在你跟先生的諮商里面，有没有帮你处理或梳理到这一块？
对对对
对。好，那如果以白你觉得现在 Sandra 他们可以继续沟通，或者是可以继续稍微进行下去的关键会是什么？
回到 Sandra 他们的这个情况的关键，然后那当然我也想 cue 一下听众朋友嘛，因为就是基本上大家在关系里面遇到困境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的听众朋友都会走伴侣諮商这条路。
对，
有些会自己努力啊，有些找就是比方说双方共同的朋友第三方啊，帮忙沟通一下，然后有些去算命或是祭改啊
你真的也还有蛮多民间观察的。
对，所以就是每个人会选择的方式不太一样，那通常如果自己想办法找不到方法就分手了嘛，那或者是分分合合然后一直卡在同样的地方。那我觉得不管是你做諮商还是你自己努力，我这边就是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说一个关系到底我还要不要继续救，好，是不是该停了，其实有两个判断的关键。
是什么？
就是说在你一直努力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看到有两个关键点出现，有看到才会有代表比较有希望可以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
好，
一个关键点是双方，不是只有你要，
对，
对方也要，好，是不是都可以负起改变的责任？
OK，
好，这是第一个。
好，
那第二个就是说 双方是不是有办法重新解读对方的行为。
嗯，以白我可不可以先这样理解，就是所谓负起改变的责任，就是我可以承诺我自己愿意移动。
嗯，
我可以愿意松动。
你多说一些些，你说当我可以承诺我可以移动的时候，你想到的是什么？
就是我可以跟以前的我不一样，我可以脱离以前的习惯，是这个意思吗？
嗯，我觉得这个有当然是很好，但是除了有之外，还是要有在对的地方。
有在对的，我觉得你讲到关键了。
好啦，比方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有讲到一集，我有点忘记那个男主角是谁，但是他不是就说他的太太离开他是因为算命的说，
哦，对，
本命天子不是他吗？
应该是阿郎。
好，对的。然后他不是说他觉得关键就是因为他不会转，
对，
他不会赚跟他不够积极。
嗯，
好，他觉得这是关键嘛。
是是是。
可是其实我那一集在聊的时候就有说，其实那个有可能不是关键。
OK。
所以最怕就是说你有心想反省，有心想调整，可是你没有调整到，就是对方真的也有跟你说，对，对方也说对，这就是我在意的，这就是我希望你改变的，还是你是自顾自的自己反省，自己改变。我觉得还是要放对位置。
好，明白明白。那所谓重新解读对方的行为，
那我们就直接用 Sandra 跟她老公的这封来信当做例子。
好，
那比方说负起改变责任的部分就会是，欸，那 Sandra 的先生不管是有去諮商还是没去諮商，自己努力沟通，就说他在那个沟通过后或諮商过后，他是不是可以意识到说，其实我的沉默跟我这种带刺的反应，是会让事情更糟的。
嗯，
因为我越沉默，我的另外一半就越会不知所措，不知道要怎么应对我。
嗯哼，
所以他做出来的反应有可能就是我越讨厌跟我不喜欢的回应。
OK，
所以我的沉默跟带刺只会换来我自己更不想要的结果
反应。
对对对。那或者是说对Sandra 来说，他能不能够意识到，就是说，欸，他现在就是这种有的时候的靠近啊跟努力啊，到底是换来的是对方可以接收到我的善意，还是我有时候越有这种尝试要表达的善意，或者是我整理自己想做的深度的分享，
反而让对方反感，
反而对方就更误会我说我是要跟他索讨东西，好，或是我要压迫他。
是是是。
那是不是我越做对方给我的反应越不好？
嗯，
所以我有没有办法看到说，其实我越做越不好，那我需要调整新的做法，我才不会一直得到同样的我不想要的结果。这是所谓负起改变责任的意思。
是是是。
那另外那个，我可不可以用新的角度去解读对方？
是。
好，比方说 Sandra 他就一定很希望他的先生可以解读这种靠近啊、关心啊、分享，其实是我在为这个关系做努力，
我想要跟你连结。
对，然后你不要把我看成是好像是要来剥夺你什么，不让你睡觉，好，那或者是要求你什么，就逼你一定要回应我。
是，
就他一定也希望先生可以用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的行为背后是善意。
嗯嗯嗯。
那同样的，就是对 Sandra 来讲，他觉得在这个努力的过程里面，他没有办法找到一种新的角度去诠释先生的沉默跟带刺。
嗯嗯嗯嗯。
那个生气底下，他是在抗议什么吗？
嗯哼，嗯哼。
或那个很多时候蛮常见，就是那个带刺跟沉默底下，有时候是一种求助。
OK OK。
他不知道困在哪。
嗯哼哼。
然后可是
他也需要人帮忙。
对，可是没有一个很好的求助的方式，没有好好讲。所以他有没有可能也可以看到对方的行为背后有可能有别的原因。
OK，
那一般我们在修复的过程里面，就是这两个东西要出现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转机慢慢越来越多。
嗯，
因为你可以重新解读对方的行为的时候，你看对方emoji比较没那么差。
嗯嗯，
好，然后你可以负起改变责任的时候，你也会比较就是不会等着看，因为你会知道你自己 也有
责任
需要调整的地方，
是是是、哦、好，嗯，好，所以刚刚讲的是可能因为 Sandra 跟先生还在諮商的关系里面嘛，这就会是他们可以参考的点。接下来以白要说的就是听众朋友，你可以回到生活里面，真的可以跟伴侣讨论的路标，你真的可以回到生活里面去做到的一些小的起步，对不对？
对对对，
好，
嗯，那比方说听众朋友，如果你是没有透过諮商的方式在做努力的话，嗯，那你在努力的过程里面，你可以试着跟对方去分享说，欸，其实对方有时候做出某些某些举动的时候，也许不是 你做这些事情，也许不是我以为的那样，好，可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其实我就很难不会生气啊，或者很难不误会你啊。
嗯，去说清楚彼此对彼此行为或者是语言的理解。嗯嗯、
对，就是你的这个行为，不管你的用意是不是好的，实际上它会对我带来的感觉就是会让情况更糟。
嗯嗯嗯嗯嗯。
那你尝试在表达这个，如果对方一直都不愿意听，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接受，然后你试了很久，这件事情一直还是没办法突破，那你就真的要想一想，我要一直卡在这里吗？
嗯，
好，那或是有的时候是对方会对你有一些误会，就是你的行为他会把它解读成是很不好的意思。
嗯哼，
那你试着去告诉他说，哎，可能我知道你的心情会是很难过啊，或者你看到我有这种反应，你可能会担心啊。
嗯嗯嗯，
好，但是我心里真正的想法跟你以为的真的不一样，我的想法是这样。
嗯哼，
那如果你很多时候在表达，你还是觉得说好像他脑海里面就是没有办法有那个松动的空间去想一想，
嗯嗯，
而是他会很斩钉截铁的咬定说，没有，你不要再狡辩，你就是这样。
嗯嗯嗯，
你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很难突破啊，
嗯，
像负起责任跟改变看法这两个点，你就觉得好像很难突破对方的这个东西，
嗯，
那你自己就要最好是给自己一个时间呢，啊，
嗯嗯，
时间点，
时间点，
就是，我能再试多久
？OK，
嗯，那我知道有些人会舍不得，
嗯，okay，
他就会一直试。那你还是要想是，你怎么样给自己一个时间，不要搞到遍体鳞伤，
嗯，
然后是你自己可以把自己的生活还是过好，做过一些，嗯，做一些自己会开心的事情。
OK，
对，就不要永无止境的一直下去，
帮自己设一个停损点
了啦。对对对，因为这两个指标真的是需要看到你的辛苦才比较值得，嗯，
好哦，嗯，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有这样子类似的，好像彼此真的都不太好了，可是也不知道怎么继续努力下去，或者是要努力到哪里其实是可以停的，
嗯，
要记得今天的两个关键，嗯，彼此有没有都愿意负起改变的责任，然后你们彼此有没有可以重新解读对方的行为，
对， 对，
哦，他那个行为不一定就是你想的那样，
对， 对， 对，
一定有其他的可能性嘛，哦，
嗯嗯。
那关于这部分的学习，其实以白的线上课程我们再一次啊真的可以继续的去聆听，它里面有很多的例子或者是很多一些原因的讲解，它都是一些破口可以让你去看到自己关系里面，去照见自己关系里面的可能性。
嗯嗯，
那你上线上课程最棒的好处就是你可以按暂停嘛，你用你自己的速度慢慢的前进，哦，但如果你很渴望跟对方一起被听懂，然后一起更快的靠近彼此理解彼此的话，也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宣布哦，就是以白老师他在6月15号跟6月20号22号有两天的一个一起幸福工作坊，这是一个伴侣双人的实体工作坊，你可以跟你的伴侣一起来报名，那现场会有以白带领的諮商师团队为你带来諮商伴侣諮商等级的体验，帮助你们的关系更顺畅。
嗯嗯，
我不晓得你听到的这时候还有没有名额，那如果有名额的话非常鼓励你赶快抢下门票，那如果没有名额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可以打电话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要候补，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就会尽快的通知你这样子。
嗯嗯嗯，
好，那我们今天关于要爱到什么程度就够了，先聊到这边。好，期待我们下一次爱情诊疗室再见咯，拜拜。